家晚上好，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今天真的很抱歉哦，我们的这个我这里的电脑的系统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呢就得重启，但是好像事情还没办法解决哈，但是没关系，我觉得也不会影响我们今天晚上的上课哈。今天晚上呢，我们看到才艺在带领的大家敬拜，然后自由还有喜乐在带领的大家祷告，还有最后创意也带领的大家祷告，你说他们棒不棒？你说他们厉害不厉害？哇哇哇，我真的觉得这些同工们真的每一个都越来越棒了哈。在想起当时候我们大概2年多3年前的时候呢，看到他们每个都是一拿起麦克风，然后呢声音都会发抖，或者一拿起麦克风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也不知道怎么敬拜了哈。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哦。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这些美事哈。那今天呢，才艺唱的那几首呢？那几首确实很不容易唱的歌了哈。为什么不容易唱呢？因为这几首歌是我写的，一首半的，一首半是我写的，所以他要进到我当时这个领受的这份流，再把这个眼泪的感觉唱出来，确实很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哇，才艺也可以进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领受当儿的这种的气息，然后把当时的这个情景或者当时的意境透过他的歌声唱出来，哇，真的是我在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要流眼泪了，我想要哭了，真的啊。所以刚才的其中一首哈，刚才其中一首歌就是第一首唱的那首歌，其实它的歌词是叫我心我哭了哈。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我当时候我记得我到了安徽，这里有安徽的弟兄姐妹吗？有安徽的弟兄姐妹吗？我到了安徽合肥哈，有安徽的弟兄姐妹吗？我到了安徽的合肥的时候呢。当时候就服侍完了，一个人就走在这个路上哈，一边走这路上的时候，然后呢就在想着，哎呀，我这条路其实有时候走的时候也很孤单，有时候走的时候也很寂寞，有时候走的时候也感觉说真的有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哈，真的。然后呢一边走的时候很有感触，那天很有感触的时候，一边走的时候呢，我当时候就不知道，心里很大的感触。那过后呢，我就开始，我心我哭了，我灵我伤了，我心我哭了，我灵受伤了。一边唱我一边流眼泪，一边唱我一边流眼泪。哇，我跟你讲，当时的情景就觉得说，哇，好像这生当中好难啊，好不容易啊，好难走啊，一边唱一边哭，神就这样在医治我，不断的医治我，不断的医治我。所以我很盼望呢，我们每位呢，其实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哈，但是神都我这样，我只是把我里面的这种的感觉唱给主听，把里面的感受唱出来当然呢，你不要管走音啦、跑调啦，各方面都无所谓，但是问题是你把那份的情感献给主了哦。这里有合肥的弟兄姐妹哈，欢迎你，合肥这是真的这些年有很大的改变哈。所以我觉得合肥就是说要进到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高度啊。所以真的也多多为合肥祷告。所以这首歌过后呢，就让我很想起另外一首歌是我记得是人生当中第一首写的歌哈。 所以呢，应该这首歌我唱的是我当时刚才在听这才艺在唱的时候呢，我当时的很大的感触就想，哎，进到这首另外一首也是我第一次写的歌哈，这首歌的副歌是这样的哦，所以应该是我求你触摸我。我求你来安慰我，我求你充满我，我求你来医治我。所以这首歌呢，到这里的时候呢，副歌咯，那就可以马上接到另外一首什么歌呢？就是我第一次写的歌啦，这首歌是。耶稣，求你医治我，让我降服在你里面。耶稣，求你医治我，让我降服在你里面。耶稣，求你释放我，让我进入你的自由。耶稣，求你释放我，让我回到你怀中。Amen，Amen。所以我刚才听着这个才艺在唱的时候，哇，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触，非常非常的感触啊，非常的感触。所以真的谢谢才艺今天把这首歌唱得，我觉得，可能大概是一个70分左右，70分左右其实他已经唱得那个。感觉的深入了，那其实如果再可以去深一点点的时候，哇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非常，但是老实说了，如果是我写的歌要让才艺来唱的时候呢，确实要进到里面呢，真的其实也蛮大的挑战的，但是我觉得才艺已经做得很棒了，做得真的唱得很棒了，我们给才艺一个掌声。是好不好？我们真的求主大大的使用他，让他的歌声可以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他的歌声可以成为中国土地、中华民族的一个财富跟财宝哈！真的，我真的很盼望每一位同工都被神用，每一位同工都在不同的岗位为主发挥，成为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哈！当然不止每一位同工，我盼望你们这里每一位。为神都在你各自的岗位来到，让神来到使用你哈，所以这是我一大的盼望。我们一起灵不断的继续长大，继续加油继续成长。所以有时候，哎，我就有时候，哎，我跟天使老师在聊天。那我就有时候我就感觉哇，他在他的岗位哈，在这个叫什么呢？Finance 经济这个银行界这一块哇，发挥的影响力哈，上帝也把他提升了就升级了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发挥这样的属灵影响力所以真的盼望大家都加油，都加油，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已经去到什么呢？很快的，我们已经来到了灵的成长系列哈就是不是灵的成长，对不起，抱歉，灵的成长不对，眼泪系列第三课了哈。好，感谢主哈！我相信眼泪系列，大家有没有很深的体会？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有没有一个另外的体会？就是跟之前的课很不一样。他就好像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到，好像再跟我们重新扫描一遍。所以大家有没有认真的操练52分钟的这个操练？大家有没有？有没有认真的操练大家？所以这周有没有流了更多眼泪了？这周有没有流了更多的泪水出来了？ 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我相信啊，大家不断的这样流泪的时候哈，当然并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流点眼泪哈，但是呢，就是说里面你的灵已经是吸收到了，已经 get 到了，已经进到里面了，就非常 OK 啊。所以现在开始就觉得说，哎，怎么我有这样多泪流出来的？哇，怎么为什么？哇，就是说为国家祷告，我也痛哭流泪；为自己祷告，也痛哭流泪；为各个东西也痛哭流泪哈，所以盼望大家继续的努力的操练哈。好，那么呢，今天我们会用这个52分钟的再加进今天的课程，再连接在一起哈。那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叫怜悯的眼泪，阿门。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怜悯的眼泪，今天晚上继续的刺激你，今天晚上继续的用炸弹炸你，今天晚上继续的折磨你，你准备好被折磨了没有？你准备好你的安全带了没有？你准备好听今天晚上怜悯的眼泪了没有？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主，感谢主哈，好，感谢主哈。今天由于我电脑的关系哈，所以大家主持人记得把录音全部发给我啊。好，感谢主哈。那我真的看到同工们都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长大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心中的一个喜悦，心中的一个喜乐啦！我真的盼望每位都能站起自己岗位的时候，我就可以到巴拿巴海滩坐着享受着什么呢？白色的沙滩，然后呢，蓝色的天空，还有海上的细风，再有海水的声音，哇哦，那是何等的美好！好，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是叫怜悯的眼泪。那我们主要会分享4点，就是耶稣怜悯的眼泪，耶稣动了慈心，你怜悯了吗？还有羊流离失所。好，我们分享这4点。那么呢，首先来到有一个开场白。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久了，侍奉日子长了，渐渐了，我们越来越机械化、形式化、宗教化。你还记得上回你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而流泪吗？你还记得上回看见家人们受苦而流泪、哭泣、祷告吗？你还记得上一次为教会祷告，流泪如雨，汗流如浆吗？你还记得吗？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一个值得去审查自己的一个指标。有时候我们服侍日子久了，日子长了，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了，或者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的那种的活力、那种的动力、那种的爱，我们就开始就好像很机械的、很形式的，甚至严重的就是一种很宗教的。我觉得我值得今天晚上要把这些问题抛给大家。你今天在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的时候，或者我应该问说，你曾经看到弟兄的姐妹的需要而流泪吗？你曾经看到家人们的一种痛苦的时候，你跟他们一起哀哭吗？你曾经有为教会真的流泪如雨、汗流如浆吗？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常常对某些弟兄姐妹，我们指指点点，我们为教会的事情指指点点，我们为牧师指指点点，但是又有多少次我们真的为这教会的需要、牧者的需要、教会的状况，各方面的不容易，来到去祷告，来到去守望，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你要批评论断之前，不如先跪在地上，先做一个祷告。所以我想，可能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再一样。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怎么讲、怎么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叫怜悯的眼泪。 那我们看一下耶稣怜悯的眼泪。耶稣在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总共有记载，有圣经有记载耶稣哭了的状况呢，最起码有三次。今天我们来看其中两次耶稣哭的情景。来，我们请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创意来到帮我们读一下今天晚上的经文。
约翰福音11章33至35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11章38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
好，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里记载着，耶稣是为了他所爱的拉撒路死了。那过后呢，他就看到众人也悲伤，众人大哭忧愁，然后呢，他也为着这件事情，他也痛哭了，他也流泪了。然后呢，当这些犹太人看到他在为这件事情哭的时候，他们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那所以可见得就是说，耶稣的哭不是因为哭而哭，耶稣当时的哭是因为这种爱的恳切。他所心爱的拉撒路离开了，他所心爱的拉撒路死了，所以我们可见的耶稣的服事带有一种的怜悯跟同理心，耶稣的侍奉带有很深切的一种爱。所以是否我们有曾经为过弟兄姐妹流泪哭泣？是否我们曾经有为过肢体的需要痛哭流泪？或者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为着自己痛哭流泪，为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状况痛哭流泪，从来也不会为着教会或者为着别人的需要来痛哭流泪。我觉得我们也值得去思考，值得去思考一下。我记得特别是我就觉得有些见证我就不想讲太远的，我就讲近一点的哈。那么呢我记得呢，其实在滴滴云端上，特别是这两年多三年走进第三年的服事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当我有时很多时候我看着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一边看我一边流泪，我一边祷告。我记得有时候我当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当他写他的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记得其中一些见证，就比如说他说牧师，我在过去的时候信主了很多年，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在我们基督教是需要有一个生命的对付，一个生命像耶稣有这样的品格，我也根本不知道需要饶恕，需要爱，需要这些。那我心就想啊，那你信主这样多年，你干了什么来啊？那种感觉。但是他说哦，在这个课程当中，我开始知道我错了，我开始和我的丈夫道歉，我跟我的丈夫和好，我跟我的孩子道歉，我的孩子和好。我们的家现在改变了，我们关系改变了，气氛改变了，大家有这种爱的融洽在太太的家。我一边看的时候，我一边流泪，我一边流泪，我一边哭，一边流泪，一边哭。我就觉得说，神啊，你真的太伟大了，没有人可以改变一个家，只有你可以来到改变一个人，没有人能改变人的，只有神能改变人。那我记得又有一次的时候，当我看到弟兄姐妹一个代祷的需要，这位姐妹就分享说，她的经济状况，家里欠债，然后呢都是借钱的来到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她的这个代祷需要的时候，我一边看，我一边流泪，我一边祷告，我一边流泪。我说，主啊， 主啊，你怜悯这位姐妹，主啊，这位姐妹真的很不容易。主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到去帮助她？那当时候我记得我把这件事，我跟一位领袖啊，就是说一个机构的领袖分享的时候，他就很淡淡的跟我说：“哎 ，you know， 有时他们见证夸张了啦，有时他们写的东西，比事实严重了几倍啦。”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很不理解，很多问号。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是不是我们服事已经冷漠了，已经机械化了？已经看这东西看太多了，以致我们这种的怜悯，这种的连续都已经没有了呢？所以我觉得重新我们得值得去思考。所以我记得很多时候你们的见证，你们的代祷需要你们发给这个的谨守的见证，发给成长的代祷需要，很多时候我一边看我一边流泪。有时候我看到我的很多不同的同工，他们的状况，他们的情况，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眼眶不仅就有一股的水银，然后又不仅的在我眼眶眼泪就滑了下来。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我们服侍这些年下来，是否这种的怜悯，这种的连续，这种的一个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你里面这种的深切，这种的恳求是否还在。所以鼓励你们啊，鼓励你们写见证或者是代祷需要，我都认真的看，我都认真的读，我也认真的为大家祷告。有时候确实是比较忙，因为真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很多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会给他们开导啦，或者是会跟他们通电话啦，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分享啦等等。所以有时候时间真的不够用啦，但是你们的见证，你们的这代祷需要，我都认真的看的啊，都认真的看的。所以真的盼望大家，就是我们服事的时候，是否这种心智还在，或者早已经我们已经麻痹了，麻木了，已经一点感觉一点感受都没有了。我觉得值得我们去问问自己，耶稣当时看着拉撒路死了，耶稣当时他是流着泪的，圣经最短的经文就是耶稣哭了。所以我想这个经文最短的它不是偶然的，我相信最长的经文最短的经文它都有它一个特殊的意义所在。所以是否你已经流不出眼泪了？是否你已经看太多，眼泪已经哭干了？是否你已经失去了这种的动力，已经麻痹了，麻木了，已经看到人家需要，已经牧养，带领小组，带领敬拜，已经是一个责任了，已经没有这种起初的这种的爱跟动力了，值得我们重新再去思考，再去思考。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第二次哭，是在路加福音，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路加福音19:41-44，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呢，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要进城的时候，远远在看的时候，他就为这城哀哭，为这个城流泪。为什么他会流泪，他会哭呢？因为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未来，耶路撒冷即将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也看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会所遭遇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个祷告是带有一种怜悯之心的祷告，带有一种怜惜之情的一种代祷，是他这里的内容是在预言着耶路撒冷即将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他看到他的未来，但是他在为他为耶路撒冷城哀哭，为耶路撒冷城在流泪。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好啦，你在服侍教会，在牧养教会，在带领着小组，在带领着弟兄姐妹，你说哇，我已经没有这种的流泪的感觉，或者这种哭泣的感觉，我已经再也没有这种已经麻木了，早已经没有这种的这个感觉了。但是代祷的时候又如何？祷告的时候又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耶稣为着这个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他是哀哭，他是流泪。其实，有时候，我特别在为美国在祷告的时候，其实真的里面很多的心酸，很多的伤感，很多的情绪在我里面会释放出来。因为其实美国神真的曾经使用美国这个地方成为很多很多土地的祝福，然后美国当时候特别是贵格里派还有这个清教徒老远从美国来到从英国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因为英国当时的教会太传统了，他们当时是想到了一个新的土地在那边敬拜神，他们要找一个自由的土地可以来敬拜神，就这样简单，他们又去到美国。所以因这福音的缘故，因这圣灵的工作的缘故，美国土地改变了，荒蛮之地改变成为世界的超级强国。他们派了很多宣教士出去，他们在学校他们有祷告了才开课，他们以这个实践来到立国家的法律，他们神这样的祝福，他们派出很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各个国家，成为很多国家的祝福。但是在末日的时候，美国真的我不敢想象美国要经历的一些的艰难跟不容易。有时候为着美国祷告的时候，真的觉得主啊，怜悯美国这个地方，主啊，你来可怜美国这个地方。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的眼泪就不控制的就从你眼眶滑下来，因为你知道神在美国以后会发生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历过这样的祷告吗？这样的一个守望，这样的一个代祷。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就是说神给我们真实的进到他的怜悯，来到为土地祷告，进到耶稣的心去知道，去感觉他对那块土地的一个需要，对土地的一种的状况，对土地的一种的他的这种的情感。哇哇哇哇！所以我相信在末日的时候，美国要经历的那种的艰难真的会是蛮大一个挑战。所以也多多为美国祷告了。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欧盟，欧盟的未来真的其实也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就给你看一个短片， 欧盟呢，从1949年的时候哈，当时候开始呢算起，一直到2019年的数据，现在到底在欧盟的国家有多少个多少比例的伊斯兰教徒啊？我们从这个短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当然，在这里呢，他因为当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所以苏联当时候呢是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乌兹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啊那些坦的国家在他的联盟里面，所以当时苏联呢是有蛮大的比例的回伊斯兰教徒，因为当时候有很多回教国家在他的这个的他们的联盟苏联里面哈，到了他独立了过后呢，哎，当然就各自都独立了嘛，所以我们哎看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背景，我们看哈，我们从1945年，我们看欧盟各个国家他们的这个比例哈，他们的这个穆斯林的比例哈。第一个是苏联，苏联；第二个是南斯拉夫；第三个是保加利亚。然后现在你看到下面的是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瑞士、美国、加拿大跟澳大利亚。这里是看到了2019年的穆斯林的比例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东欧呢，俄罗斯伊斯兰教徒的比例有13.6%，2019年的数据，保加利亚有12.96%，然后呢，这个是 Greek 是希腊有5.82%。那么呢，接下来是西欧，西欧呢，法国今天伊斯兰教徒的比例呢有9.19%，瑞典呢有9.15%，奥地利有9.12%，荷兰有8.48%，比利时有7.87%，然后呢，英国有7.18%，过后是瑞典瑞士有6.72%。那北美洲呢？加拿大有5.48%，澳大利亚有3.11%，过后呢，美国有1.12%。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欧盟呢，跟它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现在以2019年的比例呢，他们这些都是基督教国家。有些是天主教为主，有些是基督教为主，有些是东正教为主，但是他们今天的这个伊斯兰教的比例竟然可以去到近10%，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伊斯兰教徒，这是发生在现在，不是现在，是2019年的法国。10个法国人里面，大概有一个是穆斯林，然后呢，瑞典是如此，奥地利是如此，荷兰也有8.48%，比利时、英国更可怕。当时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把基督教带到全世界，派出最多的宣教徒。他以2019年的比例，他有7.18%是穆斯林，所以呢，有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宗教师，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其实我们要攻陷欧洲， 我们根本不需要刀跟子弹，我们只需要会生育的妇女，这些所有的国家都会沦陷。所以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哈，大概再过一个30年、40年呢，有可能法国他们这些穆斯林的比例会比非穆斯林来得更高。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在为欧盟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意会到欧盟以后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不仅你的眼泪从你眼眶就会滑下来，你会开始为这些曾经为基督教大发热心的国家，曾经基督教如此之辉煌，神透过这些国家带到把福音带到全世界的这些国家，他们沦陷了，成为伊斯兰教的大本营，或者是可能在过些日子，他们可能伊斯兰教的比例都会比其他宗教的或者比基督教来得更加多。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边看这个数据，我们一边祷告，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哭泣，一边流泪，一边哭泣。所以真的真的真的有时候真的看到耶稣是这样为耶路撒冷祷告的。所以今天是否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国家的未来，我们为这国家怎么祷告。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热爱的土地中国跟中国的未来。那当然我今天在这边就不想太深入在中国这一块，那我只能说，如果你真的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为我们挚爱的祖国来祷告的时候，你能体会到耶稣对这块土地的心，耶稣对这块土地的情，耶稣对这块土地的一个深切的意向，深切的一个心意，深切的一个旨意，深切的一个感受在中国的土地。所以我真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开始真的用心来祷告，用灵来祷告，你真的会发现，忽然间你发现我们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这块土地了，我们开始有耶稣的心肠来到看中国这块土地了，我们不再是用着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的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里面的那种的自我，里面的很多的对中国的批判，对中国的不满，对中国的这种的指指点点来祷告，而是我们进到灵里，我们进到心灵的最深处，我们在里面发出一个最真诚的呐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神不会偶然把你我放在祖国这块土地，他把我们放在里面，一定有他的目的，一定有他的美好的旨意。真的盼望我们在操练的时候，我们认真的来到为我们自己的土地来祷告来祈求。阿们，可以吗？可以做到吗？真的用你的心来为中国祷告，用你的灵来为中国的土地来守望。阿们，阿们。有时候我在滴滴云端上的一些服事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肢体他就跟我分享他的一些状况，或者有时候看到你们周六的时候与主明星的时候问的一些问题，有时候我会为一些肢体一边带祷，一边流泪，一边祷告，因为我知道他的情况不容易，我很想帮助他，但是我深刻的知道他必须独立的去应对神预备给他的考试。我看到他的未来，我看到神在身上要做的事，就是他这个考试一定要过关。所以我不能讲太多，我也不能说太多，我也不能出手去帮忙，我只能鼓励他，引导他，让他去做对的决定。但是里面就带着一种的心，就是说 我希望你做对的决定啊！我就跟你讲，就是在好些年前啊，记得那时候勇敢呢，就跟我分享了他跟他太太的，在神面前领受，神他们要他们到的城市，但是为他们祷告了，为他们守望了。那么呢，我深切的知道。对，是神就是要他去那个城市，但是他们到最后，他们也当时候也很知道神要他们到那个城市，但是到最后，他们两个没有去那个城市，他们继续留守。那过后呢，开始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当时候你说我知道神对他们带领吗？我知道。当时候我跟他们明说吗？很多东西我知道他们决定已经做了，我不能明说了。我只是带着一种引导方式，把他引导到对的一个地方。但是到最后，勇敢还是做了一个。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决定，所以当时候挂了电话，我里面非常的有一种的伤感的感觉，因为我想，哎呀，为什么他没有做神的？神给我们一些选项，但是他一定有最好的旨意，最美的旨意，我就心想。哎呀，为什么他们不选这个最美的旨意呢？但是，当我跟他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到最后，我觉得他们心中已经有答案了。那我只能做一个适当的引导。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身为一个，你说父亲也好，或者身为一个牧师也好，有时候我们。要带领一个孩子走一条路，我们真的不是用那种捆绑他的方式，用强压的方式，用一定要听我的方式，到最后他不会感谢你，到最后同样的他也学不到他要学的功课。有时候孩子总需要跌跌撞撞、碰碰倒倒，他成熟了，他长大了。他知道神的旨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当我们牧养的时候，你就看到，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孩子，我很想你走这条路，但是问题是，我是没有办法强压你，逼你一定要走这条路，但是我会不断的用神的话，用你领受的意象引导你这条路，到最后你自己选择这条路。你自己选择前面这条路要怎么走，因为你的路你自己要负责。所以很多时候，哎，有时候我看到，哎呀，怎么他错失了呢？哎呀，怎么他要走这个冤枉了几年又转回来呢？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成长的过程。做父母的你要放手的，你没有办法介入的太多的。有时候这条路。他的路他自己负责，他自己带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已经做了决定，其实已经不需要问别人了。所以很多时候有人来找我的时候，问我前面的方向什么什么，然后呢，如果他是已经做决定了，其实我都不会讲太多了，我就问他几个东西。我说你继续祷告，继续寻求，重复的印证。如果这是神要你做的，要你走的，你一定要重复的印证、印证、印证、印证，到你确定了，你再走。王明道牧师所讲的，当你不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前，不要走得太快，恐怕你走在神的面前；当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你被二者迷惑。所以过后呢，一些年过后，我就听到，哎，勇敢呢，哎，他就，哎，开始有一个转向， 开始又转向了，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条路的时候，啊，我心中就大喜，就感觉说感谢主，神让他走回了那条路。所以有时候我们孩子成长就是跌跌撞撞、碰碰倒倒，所以到最后他还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当时候有时候看的时候，为他祷告、为他守望，希望他可以回到这条路的时候，当时候你说又觉得很可惜，很多的心酸嘛，确实很多的。但是呢，你会发觉，如果他不这样跌跌撞撞跑跑，到最后他走的路不是他心甘情愿走的路，是我逼他，我强迫他，我辖制他走的路。他也不是走这耶稣的路，只是因为了迎合整个大环境。所以呢，我觉得孩子需要的是引导。不是捆绑，不是掌控，不是辖制。Amen, Amen, Amen。好，感谢主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感谢主，勇敢终于回到了原先那条路。啊，但是勇敢那时候确实，已经下定决心啊、哦！但是感谢主啦，看到他这些年也不断的成长，也回到了原本的路。我记得几个月前呢，跟他在一起的领袖啊、哦，有给我一个电话，过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看到这2年、这3年的时间，看到勇敢啊，成熟了很多啊，勇敢这是啊，属灵命长大了很多啊，所以我真的为勇敢感恩啊，感谢主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条路。所以你说怜悯跟爱不是捆绑跟辖制，怜悯跟爱跟连续，就是你真的就是说盼望，我盼望他考试过关，但是问题是。他一定要自己去经历这个考试，不然的话，他不会有这种体会。但是今天勇敢在站着讲台，在分享他可能过去冲动走错的路，或者冲动做不好的东西，就是他生命的见证，就是他生命的恩膏，就他生命可以去影响别人的一个属灵的资产，这非常重要啊！好，感谢主哈。接下来呢，第二点呢是耶稣动了慈心。当然，我们知道怜悯并不是一定要流泪，有些人可能也没有流泪，但是他却有深切的怜悯。但是服事是一定要有怜悯之心。连续之情，这是一个必然。如果我们的服事不是有带着怜悯跟连续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要服事不服事也真的是也罢，因为服事到最后你会发觉，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甚至是一个宗教。我觉得这点一点意思也没有哈。好。那我们看到耶稣在医治2个瞎子的一个情景啊，我们请创意来到帮我们读一下哈，创意也是一位让我有时候特别头疼的创意啊，特别这2年的时间啊，这过去在平台的服饰啊，创意是东北的姑娘啊，其实说如果说直接一点，她是应该是东北哥哥的后裔啊，哥哥的后裔啊，所以她。啊，是哥哥的家族啊，所以创意他做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出大镜，做了头忘了尾，做了尾忘了头，东西东边拿西边放，西边拿东边放，所以呢，到最后呢，他的人生真的很特别的，就像有时候以前他到我们，有时候你看到他飞到我们的家了，有时他不见了，有时他就飞到哪里了，所以他就是一个真的。活的 非常自由自在的创意啊，所以神这些年要他学的功课也真不容易，因为从一个如此自由的一个创意，神要他做什么呢？要他被绑在一个工作，每天上班9点5点下班，每天做那种很有规律很有秩序的东西，真的真的老实说，对于你我可能不是这样容易，但是对创意绝对是非常难的一个功课。所以他带有无数的眼泪，无数次想放弃，无数次想耍赖，无数次简直是想想拿头撞墙那种但是看到他坚持下来了，他持守下来了，他现在做事、哎、有交代了，他现在做事呢有次序了，现在他做事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真的就是说，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有时候神就是他就是要给你这个考试，你可以选择要过关，你可以选择不过关，你过关的话你就享受里面带有的自由，你不过关的话你永远都在绕着无数的旷野。所以如果创意当时候是40岁，他继续这样飞这样飞这样飞这样飞，带着翅膀到处飞，到最后80岁过后还是那个创意，但是今天创意不一样了，他长大了，他成长了，但是在那个过程跟他配搭同工的过程呢，啊、哦，其实真的很多时候都把我弄到头都很大，因为我有时有些东西我交代他一次，我担心他忘记，交代他2次、3次、4次，过后呢还叫他写下来，过后呢要开始之前还跟他讲过一次，他都会忘记，所以有时候哇，我真的头大，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神给他的功课，同样也是让我要成长的功课。怜悯跟连续也是要不断成长的，你不是一天就长大了。创意你说对吗？
嗯，阿们
我给你2分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分享我的感受。嗯，反正就是过程当中会很痛苦吧，真的是很痛苦，经常流泪，会想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什么时候可以到头啊反正就是经常也会很恼火自己，自己怎么就做不好呢，做不到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想放弃，但是放弃了那自己会更痛苦的然后感谢神，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还有以诺再拉我一把然后感谢神给我预备这么好的属灵父亲，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嗯，就感谢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事，他还给我机会让我有所改变，就总之就是都是神的手，神所预备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就是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然后以诺他这么多年，因为我在团契里面应该说是最笨最傻的一个人吧，反正我自己这样觉得，然后他也从来没放弃过我这样的一个人。感谢主，谢谢。
我们给创意一个鼓励好不好，给他一个鼓励好不好，给大家掌声好不好。其实真的创意越来越棒了，当他愿意说神我愿意降服你给我的考试跟功课的时候，他已经成功一半了。所以今天我看到他真的很不一样，今天他有时候会提醒我，哎，你记得录制。以前是什么呢？我忘记了，我明明交代他一定要录制，过后呢我一忙起来我忘了，他也陪我忘了，我不记得了，他也陪我不记得。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会提醒我了，他说，哎，以诺你记得录制。然后呢现在做东西会交代了，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创意。以前问他，请问早上主持人是谁，他可以十几分钟 20分钟都没给我一个回答，我还要打电话微信他，然后呢打电话他又没接，又发给他，又打电话又没接，然后我就想说，我说你主持人是怎么做的啊？所以感谢主啦，感谢主，看到他这些年哈不放弃的成长，他做事也越来越有交代，各方面也长大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好哦，真的。继续加油啊、哦！创意越来越美好啊、哦！好，感谢主哎，在我们请创意啊、哦，不好意思啊、哦，课题跳了一个，来创意，我们回来了。
马太福音20章30至34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啊，感谢主了啊，感谢主啊！其实老实说，在这过程当中，其实神是很公平的。其实神让海军呐、啊。成长啦啊，成长真的也成长了很多，成长，啊，成长也成长了很多，然后看到这个亲密也成长了很多，恩宠也成长了很多啊，喜乐也是超自然的成长了很多，良善也真的也成长了，所以看到很多啦很多啦，他们每位都很棒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在学他们功课，我也在学我的功课，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在整个过程的时候，有时候哇，有时候我也很受不了，我说哇，教你东西教你整10次了，你都还跟我忘记，我真的想大骂你。他就想哦，上帝给我的考试我也要过关，就是这样啦。所以一个东西发生，两个人一起学习功课啦，这样啦。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功他们给我的功课还好啊。我记得以前的同工，哎呦，真的是，哎呦，可以站这边骂我半个小时，骂我40分钟，一边哭一边流泪，一边骂我，哎呦，我跟你讲，我火都大，真的是。但是呢，你想想说，哎呀，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哎，如果说，他骂你，他哭什么之类，他就是一个受伤的人嘛。受伤的人我们还跟他过意不去，当然火大家都会有，但是过后你是怎么处理那团火，或者过后你是怎么去处理他，去帮助他，去扶持他，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啊。哎呀，我被骂的也还不少的那所以我也在学习，也在成长了。有时候也真的也自己受不了，有时候我自己的火起来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火起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怕OK 了，不讲，我们回来哈。我们是要讲就是服侍的时候带着这种怜悯跟爱，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啦，但是这也是我们成长必走的一条路啦，真的是。40分钟还算短呢，是被骂又哭又安慰，整好几个小时也是会了啊。OK 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呢，看到两位瞎子的时候他做什么啊，两位瞎子他做什么，他就看到两位瞎子哈，大卫的子孙啊，那过后呢，我们看到耶稣就叫他们来，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就说：“主啊，我的眼睛要看见。”这里就讲说耶稣动了慈心，其实耶稣动了慈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东西的，其实就是耶稣动了怜悯之心，这就是正确的翻译了。所以也就是说，简单说，耶稣当时就怜悯了他们啊，这样的翻译也可以。原文这里放的呢是slanizomai 哦，它的字根呢是slahan 哦。我们看到这个动了慈心，其实就是讲说耶稣当时怜悯了，耶稣当时同情了，但是 你在看字根的时候，它放什么呢？它放内脏，或者放是一种心。所以我在这里，他所讲的就是说，耶稣动了怜悯之心。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侍奉，他的服事带着怜悯跟爱，而且我们看到怜悯跟爱里面是发自他的内脏里面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种的怜悯哈，不是你装出来的，你做出来，是活生生从里面发出来的。这是在这里的原文所讲的斯拉汉所讲的意思，就是发自内心深处，从内脏发出来的情况。所以就是讲，很多时候到底我们服侍，我们真的会像耶稣这样动了慈心吗？我觉得值得我们去重新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这个动了慈心。或者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哈，来，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哈。
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至四十一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
好，感谢主。这里我们再重复的看到耶稣动了慈心。其实这里同样我们看到其实就是耶稣的一种的怜悯之心是发自内脏的。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次耶稣动了慈心，或者耶稣怜悯他们，或者耶稣怜恤他们，可以重复看到很多。所以可以看到，当然我就要讲的怜悯的眼泪，怜悯的时候不一定要流泪，但是呢，服侍侍奉是一定要有怜悯之心跟爱，不然我们的服侍也是枉然。你可以在圣经看无数次耶稣出现，耶稣怜悯他们，耶稣怜恤他们，耶稣动了慈心，耶稣怜恤了他们。这个你可以看到圣经重复发生很多很多处，包括在这里我们看到五饼二鱼 的这个经历，包括我们看到七饼小鱼的经历，同样看到耶稣在这里是耶稣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不只是治好他们的病，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这里，我们看到呢，耶稣的这个怜悯啊，还不只是医治他们，还是要喂饱他们哦。这也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不要讲说哦，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啊，他就很痛苦，他很不容易，那么呢，我们就说祷告啊，去祷告，祷告就好了，祷告。祷告就好了，你说了祷告过后你就拿个五十块给他，你说了祷告或拿个一百块给他去吃饭嘛，不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呢，耶稣的怜悯跟怜恤，他不只是用于就是说祷告或者为他们祷告医治而已，耶稣更做的东西是什么呢？耶稣更做的东西包括什么呢？喂饱他们，包括他们身体的这种的需要，身体的这种的吃喝饮食。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呼求的眼泪就跟大家讲了嘛，呼求的眼泪其实也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起居来到祷告，这些考试来到祷告。所以呢，这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面耶稣是这样教我们祷告的嘛，齁。好，那我们再看呢，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次动了慈心，耶稣怜悯他们，动了慈心，耶稣怜悯他们。但是还有一处经文是出现叫连续齁。连续呢，在原文呢是Elemon 它的这个字根呢是 Eleo， 所以在这里呢，它的意思是慈悲怜悯的，它的字根是施怜悯，慈悲为患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解释我们就明白了，怜悯出于心，连续是行动。怜悯连续是怜悯的行动，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们就比较明白。其实它基本上几乎都是在 同一个词的一个范围，只不过一个是在于心，一个是在于动，所以一种是行动，一种是出于心。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呢，怜悯是出于心，连续是行动，连续是怜悯的行动。所以呢，怜悯是我感觉到你，连续是我来帮助你。哎，这样我们大家就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两者其实。都同一个范围，只不过是一个头一个尾吧，这样可能这样的解释我们就比较明白了哈。不然其实你到白兔去找怜悯跟连续都不一样，基本上你都找不到答案，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原文的解释，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就大家弄得更加明白了。所以看到耶稣他动了慈心，耶稣怜悯他们，耶稣连续他们，那我就想问的，你服侍的时候是出于怜悯之心、连续之情吗？或者只剩下责任、工作、无可奈何、无法自拔？若我们的服侍不是带着怜悯之心、连续之情，不服侍也罢。主真的要求主来到恢复我们起初的这份爱，起初的这份的生命力，起初的这份怜悯跟起初这份连续，不然我们的整个服事只不过是责任，只不过是工作，只不过是流程，只不过是机械化，这样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他相等于我们拿着两串的香蕉，那香蕉一经过火烧什么都没了。但是如果我们服事不是带着这个，而是带着真的有连续怜悯心，发自内脏里面出来，真的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你的火没有了，你的嫉妒没有了，你的竞争没有了，你里面这种的反弹也没有了，你很自然能去接纳跟包容了。所以我真的求主，如果你已经早已经失去了，早已经没有了，早已经变成是机械化这样走下来了，真的真的要花时间跟主来到求说，恢复这个起初的爱，恢复这个生命力，说的是你吗？我记得